印度人口超过中国，世界重心将发生变化。访华之行部分内容令德国外长非常震惊。重庆万州音乐广场发生恶意撞人事件。加拿大扣留俄国货机后交给乌克兰。四月是观赏天琴座流星雨的最佳时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人口基金4月19号发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预计，全球人口将达到80多亿，其中印度人口将达到约 14.28 亿。中国人口则将有约 14.25 亿，预计到2023年中，印度将比中国多出290万人，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近年来，印度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GDP 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2022年，印度的 GDP 增长 6.8%。是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科技方面，印度拥有一支庞大的软件开发人才队伍，是全球最大的软件服务出口国之一，文化传统深厚且多元化。目前印度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而中国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 14%。按照联合国的人口标准，中国已经是一个重度老年化的人口。对此，政论家蓝述分析话，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失去，这样有很多的这种来自于外国的投资将逐步的转移到印度或者是东南亚国家。为什么会中国失去人口红利呢？蓝述话，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共的这种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另一个呢就是中共的这种以权贵相结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这种自富模式。他说，计划经济的角度上来讲，中共从8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的这种指导，他开始了一胎化政策，直接造成了中国生育年生育率的下降。另外就是这种权贵相结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模式。他说，这种模式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一个是现在的这些中年人和年轻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得到一个能够公平自负的竞争机会，让他们能够承担两个以及两个以上孩子的这种经济能力大幅度下降。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中共以这个权贵相结合的这种少数人富起来的模式造成。他说，中共在整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社会保障系统。具体的讲呢，就是这种卫生保险计划、老年人的退休计划、失业计划等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中共完全没有建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亦造成了你如果说是一个家庭，如果有多于一个孩子的话，这样你这个家庭他将来的这个财政支出的风险亦会大大的增加。蓝述分析话，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加响一起，造成了中国人口下降，失去了这个人口红利。今日印度人口正式超越中国290万人，预示着全球秩序的一个重大变化。对此，专业媒体人庞中分析话，第一大变化，它可以增强印度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位的要求。第二，增加了印度的人口红利。现在印度不仅人口总数第一，世界上25岁以下的人口中有五分之一来自印度，47%的印度人年龄在25岁以下。这一代印度年轻人将成为知识和网络商品经济中最大的消费者和劳动力来源，印度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人财富。4月19号，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表示，他最近中国之行的部分内容非常令人震惊， 佢仲表示，北京正日益成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而唔系贸易伙伴同竞争对手。贝尔博克上周访问北京，随后发表咗直言不讳嘅言论。佢警告话，中共控制台湾嘅任何企图都系不可接受噶。虽然中共冇统治过台湾一日，却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台湾拒绝中共主张，强调只有台湾人民先至能够决定台湾嘅未来。中共亦一直冇放弃武统台湾。周三，贝尔博克响德国联邦议院谈到佢嘅中国之行时话，其中一啲内容真嘅不仅仅系令人震惊，佢冇详细讲明细节，但佢系在讲述中共对内变得更加专制，以及对外更具侵略性之后发表嘅呢番言论。佢仲表示，中共希望牺牲以规则为基础嘅国际秩序作为代价，来推行他自己的规则。北京反过来要求德国支持中共对台湾的统一，并表示中德不是对手而是伙伴。周二，贝尔博克在 G7 外长峰会上表示，人们不应该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贝尔博克周三表示，对于德国来讲，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亦是系统性对手，但他现在的印象是系统性对手方面越来越多。他强调，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北京亦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合作，但不想重复过去的错误，例如西方国家此前认为的通过贸易改变北京概念，亦就是可以通过商业互动来推动威权政权的政治转变的想法。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 G7 外长峰会上亦明确了欧中之间的三种关系，亦就是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而在这三种关系中，欧盟更倾向于将欧中关系视为哪一种，将取决于中国的行为。贝尔博克周三还表示，中国有责任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中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他欢迎北京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包括军民两用物品，但他补充说，德国将观察此类承诺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与前总理默克尔的政策不同，索尔茨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中国战略，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亚洲是德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市场。近来开车无差别撞人事件在中国接连发生，4月18号晚再添一宗，在重庆万州音乐广场，一辆黑色轿车冲向餐馆门前露天就餐点，横冲直撞用餐的人，随后肇事者被民众拦下制服。有当地民众对本台表示，中国没有伸张正义的渠道，类似事情今后还会不断出现。据当地媒体报道，4月18号重庆市万州区大桥溪音乐广场附近，一辆轿车突然冲入一家餐馆门前用餐区乱撞人。目击者称，事发时多名消费者在餐馆门前空地上用餐，现场有人受伤。肇事者撞人后试图驾车逃走，但轿车被卡石墩。网上视频显示，大排档被撞得一片狼藉，周围民众拿起板凳、棍棒对着轿车一顿猛砸，后来驾车司机被民众拖落车暴打。有网友表示，这个夜宵店刚刚开张无奈，这辆轿车撞入用餐人群，可能是故意来砸场。网友还说，在警察到现场后，这名肇事者曾大叫，是有人指使他这样做。亦有网友说，可能是肇事者在报复社会。近来这种无差别伤人事件在中国频频发生。4月9号中午，广东普宁一名男子持镰刀一路斩小孩，网暴至少造成一个小孩死亡。4月8号晚，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野王村附近，一名男子驾车在马路上随意撞人，网传现场有6人死亡。4月2号，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西路，一男子手持菜刀乱斩路上行人，致四名路人受伤。4月2号，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万达广场，一辆轿车冲上步行街，当局通报称发生交通事故，有6人受伤，但是没有通报发生事故的原因。重庆市民张先生19号对希望之声表示，反正乜嘢事情唔顺心啊，工作冇咗啦，房贷还唔清啦，乜嘢压力大啦，就搵老百姓低层互害，佢哋唔知道去搵政府，呢一切都系政府造成噶。重庆徐先生话，呢种事情以后会越嚟越多，因为社会制度、社会公平、社会嘅法律、社会伸张正义嘅渠道全部冇。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加拿大正准备将一架大型的俄罗斯货机移交给乌克兰，作为对俄罗斯的惩罚，同时亦是对乌克兰的支持。这架 AN-124 货机在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几日被加拿大扣押。商业内幕报道，乌克兰总理斯梅哈尔在脸书上说，加拿大准备将侵略者的 AN-124 飞机和其他资产移交给乌克兰。斯梅哈尔在上星期访问加拿大，并会见了总理杜鲁多。之后杜鲁多宣布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将提供乌克兰 2.1 万支突击步枪和240万发子弹。加拿大外交官员温奇没有证实此事，但他指出，加拿大本月早些时候将这架飞机的所有者，亦就是伏尔加第列伯航空控股，列为俄罗斯制裁企业名单中，而加拿大的法律同意扣押、没收、重新分配制裁者名单中的资产。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三日后，加拿大不准伏尔加第列伯航空的 AN-124 飞机离开多伦多，理由是俄罗斯飞机禁止进入加拿大领空。之后AN-128 的原厂公司，亦就是乌克兰的安东罗夫航空，指控伏尔加第列伯航空不拥有 AN-124 飞机。今年3月，基辅法院做出判决，伏尔加第列伯航空应该将飞机归还原厂安东罗夫航空。败诉的伏尔加第列伯航空对加拿大的决定没有做出回应。AN-124 运输机是乌克兰安东罗夫公司生产，是苏联的战略型军用运输机，能够运输超过148吨的货物，在问世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在苏联解体后， AN-124 转型为商用货机。太空中蓄积住各类物质，当地球或个宇宙中的碎片、冷冻气体和太空尘埃时，它们经常会落入地球的大气层，燃烧时形成夜空中光的条纹，有时甚至是壮观的火球，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流星。今年天琴座流星雨从4月15号持续到29号，但观赏的高峰期是从21号深夜到23号黎明，从每日午夜之前开始一直持续到早上，但在这段时间内，宇宙碎片的空间轨迹是最厚的，地球正好在这个时期划过这个碎片层。在高峰期，观测者每小时可以看到10至15颗流星穿过天空，有时流星会留下长长的电离气体痕迹，比普通流星持续时间更长。在4月21号和22号的夜晚，在北半球天琴座将在午夜前在天空穹顶的西北部升起，并将在黎明时分达到最高位置。新月出现的日期是4月19号，这个意味着尽管城市光害可能会干扰，但至少月球将处于黑暗状态，所以流星观赏效果是最好的。想要观赏天琴座流星雨的人，需要在黑暗处找到一个可以无遮挡地看到天空的位置，但是在南半球观察流星雨会比较困难。虽然这次在北半球人们每小时可以看到10到15颗流星，但是实际上这个流星雨以爆发的特征而闻名， 亦就是每小时有数百颗流星落响地球上。然而这种爆发每60年才会发生一次，所以我们要到2042年才能够看到这样的壮观景象。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